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开始今天信息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时候再求你的圣灵再次来引导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在读你这段话语的时候，你向我们所说的这段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主啊，让我们清楚看见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当如何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启示录的经文里面，是主耶稣对教会所说的话。从最后一句，他说：“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也就是向世界上所有的信徒所说的话。刚才我们读的是第六个教会，在前面几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了五个不同的教会。这五个教会，他们有不同的需要，他们面临不同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再次来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说，那些教会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及需要，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徒所面临的情况以及我们的需要。所以这也为什么说，在每一封书信的结尾，主耶稣都特别提醒我们，圣灵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对这七个教会的教导，也是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信徒所说的。当我们在看这第六个教会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信徒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很显然的，非基督徒比基督徒的比例多很多，并且整个社会的文化也是与圣经的真理背道而驰，两个距离越来越远。当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是不是让我们更难对主忠诚？当我们面对这文化的冲击，我们是否也感觉到无力感？就算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有很强烈的责任感，那是否我们也会觉得说越来越力不从心呢？我想这是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自己先想一想我们的情况。其实我们来了解一下说这个教会啊，这个腓拉铁非这个腓拉达菲亚这个教会的背景。这个城市呢，整个这个腓拉铁非城大概是建立于公元前150年。这个城建立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因为它这个地点呢处在于这个美西亚、吕底亚还有这个佛吕加这三个地方的一个中间地带，所以建立这个城的目的呢，是希望他们希望这个城能够作为传播这个希腊文化的一个中心点、一个媒介，好把这个希腊文化传到这个他的语言啊、他们的文化传到这个吕底亚还有这个佛吕加这两个地方。当然，他们这个策略相当的成功，所以到了主后大概19-20年的时候，这个居住在吕底亚的人基本上已经把他们自己的语言已经忘记了，他们的母语忘记了，他们生活的方式啊，他们通用的语言已经全部是希腊文或者是他们的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中国人来到这边，久久我们的下一代也许还会讲一点中文，我的孩子已经不太会写中文，可能再过几代他们整个语言都忘记了所以在这个腓拉铁非，所以是一个希腊的文化中心，他会用一个很温和的手段把这个希腊的语言、他的文化传播出去。当然不只是这个语言呢，还有这个希腊文化里面这个拜这个偶像的文化也跟着传播出去。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个这样希腊文化的中心，基督徒在这城市里面呢，就显得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群体，一小部分人。看起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样的城市里面也很难发生什么影响力，因为整个城市的一个策略就是传播这个希腊文化向四周传扬，所以基督徒在这里面很难有什么影响力。再者，这个城市在公元17年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地震并且接下来的好几年这个余震不断的发生。当我们知道这个地震当人们遇到地震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几年前在四川的大地震，地震一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有勇气和信心，大家都一起同心的来应付这个灾难。但是如果这个余震这几年来不断的发生的时候，这个人的心就变了，他们就开始变得惊慌失措了，因为不知道这个下面一个地震什么时候来。他们今天看到这个城，这一块忽然又地震就垮了，明天那个楼又地震又裂开了，所以每一天都看到，可能都随时都会看到城的另外一部分被震毁。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城里面的人呢，他们大部分人能够的，他们就搬到城外面居住，他们甚至不敢到这城里面走动，但城里面还有许多的商业活动，他们不敢到这城里面的街道走动，他们怕这个墙上面的石头，这个楼上面的石头落下来，可能会砸到他们的头，他们伤害他们的安全。那有一些人实在没有办法搬出去的，他们仍然住在城里的居民，那别人就看他们是疯子。那他们这些住在城里里面的人干什么呢？他们每天就忙着用这个木的柱子来撑起或顶住那些快摇动的楼房，让这个楼不要垮下来，并且他们要经常准备跑到这空地去避难，这第一有震动他们马上跑去避难，跑到这空旷的地方去，他们怕这个楼垮下来。所以在城里面的人他们的潜意识，在这几年来他们潜意识之下，就是随时等着这个地震的来，然后随时准备向这个空旷的地方逃生。所以在腓拉铁非这些人的心里面，他们对于一个安全感，能够一个保证安全的应许，他们就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他们就不需要再这样子不断的这个逃难来逃避这个危险。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教会的背景，这个地理背景，当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了解为什么主耶稣向他们说这些话。所以主耶稣对于这一群好像在这城市里面没有什么影响力，好像没有不能够有什么作为的基督徒，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时候，这句话什么意思？基本上主耶稣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你们可以相信我，耶稣基督。在这里主耶稣称他自己是圣洁的，圣洁意思是什么？那非常简单嘛，代表他是清洁的，代表他是完美无瑕的。接着他说他是真实的，代表他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他所说的和他所行出来的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一致的言行一致，是很真实的，不像我们人口里所说的和心里所想可能不同，和他所说的他做出来不一样，但是耶稣说他是圣洁的，他是真实的。他们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他是非常实在的，我告诉你们，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我想主耶稣的描述这样的描述非常重要，因为主耶稣要给这些人饱受患难心里没有安全感的人一个惊人的承诺和应许，所以他必须让这些信徒对他建立一个这样的信心，相信他是可信靠的。你说这些主耶稣这番话究竟对谁说的呢？那很显然的，他是给这个教会的信徒说的，他并不是对那些不相信的人说的，也不是对那些相信希腊偶像的人说的，那些异教徒说的，而是对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为他们成就永恒的救赎的信徒说的，是那对那些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让耶稣作为他们生命的主，愿意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让神来引导他们生活的信徒说的，是那些愿意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到天堂那些信徒说的。请问对于这些已经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主耶稣还要向他说这个的？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哪一个人不知道神是圣洁？有哪一个人不知道神是真实的？有谁不知道神？当然我想我们既然是成为这个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都知道神是真实的，为什么主耶稣还要再一次的告诉他们主是圣，我是圣洁的，我是真实的，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我想那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神要重新的来振作我们对神的信心，要重新更新在我们心里面的安慰。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向这些信徒，已经相信他接受他的信徒，强烈的强调说他自己的真实性，说他是圣洁，他是真实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有时候啊，我们总是需要更新我们心里对神的这个信心与信靠。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对主的信心呢，有时候我们是好像在山的高峰一样，但是有时候却落在谷底。我们有时候觉得哇，信心非常的坚强啊，但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真的非常的软弱，我们甚至可能信主很多年以后仍然对神有怀疑，我们对神有疑惑。当我们遇到事件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是真的吗？你真的这样爱我吗？你真的是这样的真实吗？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多年以后，我们都可能会有疑惑。我相信菲拉铁菲教会的信徒也是这样，在某些方面他们感觉到非常的软弱，他们对很多的事情处在这样环境中，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肯定性。对于一个这样小小的教会，一个似乎有成长潜力的教会，但是他们看他们自己却对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什么影响力，他影响力几乎是微乎其微。他们感觉到说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他们是这么的微不足道。那还有些人会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根本不爱你们，你看你们这种样子，耶稣基督根本不爱你们。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要非常清楚的给这些信徒一个安慰。主耶稣要清楚告诉他们说，我仍然是值得信靠，我是圣洁，我是真实，我是实实在在的主，是你们可以依靠的。接着我们来看这位掌管一切的主耶稣怎么样带给在这样一个教会感觉到软弱无能为力的信徒，带给他们怎么样的鼓励和安慰呢？一开始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前面五个书信，包括这第六封甚至第七封，这几封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共通点，几乎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提到像这样的事：我知道有关你的事情，我知道你面对的情况，我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我知道你居住的地方，我知道你的行为等等。这表示什么？主耶稣知道这一切，主耶稣知道他们的情况。当然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怎么会知道？当然在那个时候这些信徒不需要打电话给神，不需要在神的这个语音信箱里面留下信息，还不需要说神希望说神能够清楚看见我们的境况是如何，看见我们的需要是怎么样，不需要这么做。我们今天在这科技发达的时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到这个语音信箱，不知道你打电话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件事情我要打电话到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这个美国教会，我要寻求帮助，因为我知道他们有一些东西我想要问清楚怎么样的运作法。结果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面对这个电脑这个语音 对话仍然没有结果。想想假想，我们假设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需要寻求神的帮助你听到电话回答什么？谢谢你打电话到父神的家来，如果你有一般的要求请按一你要向神感恩请按二，如果你要抱怨请按三，你想要病得医治请按四如果你想要天气好转，我们前几天下雨请按五，如果你有其他问题请按六如果你要重复这上面的事请按什么九或零，对吧？可见你们都知道或者你打电话去你跟神说的时候你听到信息说很抱歉我们所有的天使正在协助其他的信徒请不要挂断你的来电对我们是怎么样很重要的，我们会按着先后顺序回答你的问题会不会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如果你想听大卫唱一首诗篇请按五五 你想知道你爱的人是不是在天堂里面，请按77。如果你想要保留在天上的豪宅，神在我们为我们在天上很多豪宅，请按 JOHN316， 约翰福音3:16。或者说很抱歉，我们现在已经下班了，请你在星期一9点以后打电话来，礼拜天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当然这个情况只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我打电话去那教会搞了半天，他说不行，最后挂断了，找不到人，没有人可以帮。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在我们还没有向神打电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向神发出祷告之前，神已经知道我们一切的事情。反而是有一种情况是常发生的，那就是有时候神要跟我们说话，要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忙碌，我们总是请神再等一会，或者我们告诉神说等一下我再回电给你，不然我们匆匆忙忙去处理那些看起来是更重要的事情。这样的情形倒是经常发生在我们信徒的身上，但是绝对不会发生在神的身上。神总是知道我们的一切。有个心理学家他说了，他说我们人经常会向朋友吐苦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向朋友吐苦水的经验，有没有？有的其实是我像我就有。那很多人会向朋友吐苦水啊，诉说他生活的难处，但是他说一般人通常不是真的希望这个朋友给他带来什么帮助，或是说能够帮他改变这个现状。这吐苦水呢的目的只是希望有人能够了解他的难处。我如果跟朋友吐苦水，我只希望说有人能够了解我的难处，所以只要对方听了我所诉说的诉苦以后，能够稍微表达一点说他了解我的难处，这就带给我很大的安慰。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这样你觉得他了解了我的难处，你心里就觉得很安慰，所以我吐苦水的目的，我诉苦的目的我就达到了，我不是真的要寻求帮助。所以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知道，我知道，主耶稣说的我知道，其实给信徒们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知道说神了解我的难处，我们知道说神知道我处的状况是多么的一个这样的状况。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撇弃弃绝我的名。他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看哪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我已经看见了，知道了你所做的，你所处的情况，现在你要来看我为你成就什么事情。看哪，我要为你成就什么事情。那什么是开着的门，什么是关着的门什么是敞开的门，什么是关的门？其实在第七节，我们读的经文第七节也提到这个门他说他圣洁正是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所以这提到这个门，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更比较容易了解这段经文。在旧约时代，西西家王他选了一个忠心的仆人还有一个官员很忠心的，他选那个叫做以利亚敬那西西家王呢就给这个忠心的非常忠心的仆人呢给了他一把这王宫的钥匙。所以这以利亚敬拥有这把钥匙，这意味什么？这把钥匙代表着权力，他可以允许任何人或者拒绝任何人进到这王宫里面了。在以赛亚书22章就记载着以赛亚先知呢听见神提到这位忠心的仆人以利亚敬的事情。以赛亚书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提到这个以利亚敬。所以很显然的，这个钥匙是一个权柄的象征。耶稣在这里描述说他自己就是这拥有这个钥匙的这个持有人他拥有这把钥匙，所以表示说耶稣基督拥有终极的这个权柄的人，没有人能够向他质疑，只有一个人，耶稣基督，他有权柄准许人进入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神的国，从神而来的国，一个新的城，他有权力的钥匙。此外他说他为这个教会开了 这个进到神国的道路。我在你面前开了一个门。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要表达的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教会的信徒说，我在你面前给你敞开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这开着的门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需要先看一看主耶稣怎么样评价这个教会。他说这只有一点点力量，略有一点力量，一点点力量的教会，也就是说这个教会自己根本没有力量来开展一条道路，他能力太小了，他能力太小。在美国有很多这个很小的教会，你知道他们取名叫什么吗？很多教会取一个名字 Little Hope， 小小的希望。他们觉得那这种教会通常在一些比较乡下，他们觉得他们很微小 Little Hope， 这小小的希望也许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我们可以写的 Little Power 小小能力的教会，小小能力的教会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样一个教会，一个小小能力的教会，是一个一点力量教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教会。虽然这个教会在他们所处的这个城市里面，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文化当中，他们真的显得非常的微小无力。虽然这个教会所在的地点也的确因为经常发生地震感觉很不安全，但是这个教会虽然没有能力来改变或阻挡这样的情况，虽然这个教会显得这样的软弱，他们没有半分的能力来胜过这个世界的文化，一个希腊文化，但是主耶稣说什么？我已经为你，我在你面前为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我已经在你为你成就了你所不能够成就的事情，我为你成就了你自己的能力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为你开了一扇门，我为你开了一扇门。很显然的，这个门代表的就是让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常常把自己比作是什么？门，对吧？主耶稣不止一次提到他是那个门呢，所以他说我们可以借着他，我们可以经由他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对于这个腓拉铁非这个城市的教会也是这样，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们开了这扇门，可以让人借着他进到神的面前来，可以让人借着这个教会进到神的面前来。在这之前，腓拉铁非这个城市好像是一扇门，敞开的门，把希腊的文化传播到其他周遭的地方。到了现在，耶稣基督提到腓拉铁非教会有一个敞开的门，指这个教会现在承担这个福音使命的机会来，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借着他们传入那些许多未曾听到福音的人当中，让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这个诺城华人基督教会。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也许认为说有不少的同工已经搬到别的城市去了，再过不久牧师要离开了，也许再过不久还有其他的同工要搬家了，所以教会好像没有能力做什么事工。有人觉得说教会好像就要垮了。或许当我们想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跟腓拉铁非的教会情况好像，好像没有什么能力了，没有什么，不能做什么了，不能够带来什么影响力了。但是主耶稣要像我们这样有耳可听的信徒，像我们这群有耳可听的信徒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他要我们清楚知道真正影响教会的不是这个环境，真正在教会掌权的不是同工，不是牧师，而是那位早就清楚知道我们教会情况的，并且拥有绝对权柄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也就是说不论这个世界的风气有多么堕落，不论我们的社会文化是多么的世俗化，不论反对圣经的真理的人是否越来越多，但是神仍然可以借着我们，借我们这些信徒，借着这个教会来成就 他要成就的事情，并且是没有人能够有能力阻挡，无人能关的一个微小的教会。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他是拥有我们信徒将来前途道路的那把钥匙，他不但有能力为我们开启一道正确的门，并且他也有能力关闭那些错误的门，他能够为我们开展一个新的机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也能够也为我们关闭一些需要关闭的门。在上个礼拜天，我开车送这个林长老回纽约路上，在谈话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当然他也了解我们教会的情况，他也和我们同工的谈过，他说这个诺城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所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变动，他说应该是教会成长的一个契机，应该是我们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他说应该跟是一个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好机会。我相信我们教会所面临的挑战跟这个菲拉铁菲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有点相似，但是我也看见神的确给这教会应许。我们肯定，我可以非常的肯定说，这个诺城华人教会的将来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不是掌握在没其他人的手中，不是掌握在信徒手中，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他知道，他知道。那主耶稣是怎么样来赞扬这个教会的呢？主耶稣，虽然你有一点点的力量，但是你仍然遵守我的道，你没有否认我的名。虽然这个教会看起来是无能为力的，虽然他们好像觉得说缺乏所需要的能力来发展教会应该要有的影响力，但是教会的信徒自己却显出他们在神面前是非常忠诚的，非常坚强。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教会的这个城市取名叫菲拉铁菲吗？菲拉达菲亚这个字的意思呢，代表的是在希腊文里面代表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忠诚。这也是主耶稣提到这个教会所要提到一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教会的信徒对主是忠诚的，虽然他们没有能力，虽然他们不能够有什么作为，但是他们对主却是忠诚。这个受挫折，蛮受挫折，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仍然忠诚于主，他们仍然遵守主道，仍然没有否认主的名。接着主耶稣说，还有一群人，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说谎。那群属于撒旦人是谁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是那些说谎话的这一群人呢？他们其实是犹太人，他们批评这个菲拉铁菲教会的信徒，那信徒里面许多的外邦人也是，告诉他们说其实主耶稣根本就不爱他们，所以是那些犹太人告诉这个教会信徒说他们不爱他们。所以主耶稣说他们其实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歪曲了整个的事实。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是仍然被那些律法条文所束缚的犹太人，他们可能仍然很尊重这个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是不是应该受割礼这些事情。他们虽然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仍然受许多这些条文所限制，他们仍然着重于遵守那些律法条文以及各样仪式，他们觉得说他们自己遵守了各样的仪式而感觉到非常骄傲自豪的。他们对这菲拉铁菲教会的信徒说，我们才是神真正所爱的人，不是你们，不是你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提到很多次提到这一群的人，保罗对于这一群的人呢，也花了不少的这个笔墨来指出他们的问题，并且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救恩。在罗马书保罗就说了，他说凡有血气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愿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不是行律法。他在以弗所书也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出于行为。所以不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也好，只要这些信徒能够清楚认识到主耶稣是唯一通往神国道路的，只要他们清楚地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敬拜他为唯一的救主， 以耶稣基督作为真正教会的头的这些信徒，主耶稣都给他们肯定，主耶稣都给他们肯定。所以在第九节里面，主耶稣就给了他们一个应许，他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他们说他们不爱神，他们说神不爱你，你看看你教会这样的情况，神根本就不祝福你们教会。主耶稣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在这些新约的，其实在我们新约的信徒的观念里面，犹太人在神的计划中已经失去地位，这些地位，犹太人应有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所取代了。我们也从新约圣经里面看到，在神的眼中，真正的以色列人并不是有亚伯拉罕血统的这些后裔，而是具有像亚伯拉罕那样信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像有亚伯拉罕那样信心愿意顺服神的人，他就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保罗也说了，他说从以色列生的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作恶，唯有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他的后裔，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神的后裔。所以我们新约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成为了神的以色列民，而从前给以色列民的应许，现在完全由相信耶稣基督的教会所承受。所以到了那一天，所有的人都要来到神的教会面前俯伏谦卑下拜。这个应许刚好和犹太人的愿望相违背，犹太人觉得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向他下拜，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应许，但是神说不是的，主耶稣告诉了教会的信徒说，他们不是真以色列人，是那些忠诚的人，对主忠心的人。到了那天，万国万族的人都要俯伏敬拜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在那个时候的确经历了很多的这个试炼，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克服了，战胜了。虽然他们只有一点点力量，他们的资源可以说是非常的薄弱，但是他们对主能够保持忠诚，所以神应许他们说他们必会亲眼目睹这个得胜的这个荣耀，耶稣基督得胜的荣耀。接着主耶稣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应许，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主耶稣给这信徒，薄弱的教会的信徒一个应许，展现了主耶稣对这个教会所表达的一个忠诚的应许。但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说这些信徒不会再遇到任何的苦难。从这封书信的语气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事实上他们经过了一段很长的艰难时期，忍耐的道，他们一直忍耐，所以主耶稣特别要给他们一个安慰。这个教会在那个时候不只是受到这个社会文化希腊文化的这个逼迫，也受到那些犹太主义的这些人的逼迫，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接下来日子里面他们都会过得很好，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困难，凡事都顺利，都有力量。我告诉你，包括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内，没有一个人有对苦难有豁免权，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对着苦难有豁免权。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的意思说，在将来的试炼里面，要来到试炼里面，那些在信仰上虚伪的人都要显出来，同时神要保守他们，到了那个最终审判的时期，即使时间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即使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那些忠心遵守神道的人，他必保守他们平安，必保守他们平安。因为这个试炼，对将来的试炼，对天下所有的人，对信的或不信，信的人必蒙保守。所以腓拉铁腓教会的信徒，他们值得称赞的是什么？这样一个没有什么作为的教会，值得称赞的是，虽然这个教会看起来没什么，但是他们却是对神忠诚。我想这正是神所喜悦的地方，也是提醒我们的地方，神所喜悦的 不是我们教会有多大，而是我们是否对神的忠诚。我想这样的一个教会和世界上其他许多的教会成了一个极大的对比。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尤其在美国，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大的教会，很大的名气，什么事工都做得很大，他们聚会在人数上非常的声势浩大。我们教会是几十人，他们是几万人来计算。教会聚会的场所你去看，非常的壮观，设备非常的完善。他们希望在每一次的聚会上面都让人感觉到哇，气氛非常的高昂，哇，心里非常的火热，让人陷入在那种兴奋的情绪里面。所以你去看他们教会的聚会，哇，每个人都举手，哇，在那边跳舞啊，这边高声的唱哈利路亚。那你还有一些教会，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忙碌的事工，他们开展很多的事工，他们有各样的会议，他们有各样的计划。你去看他们教会的行事历上，是在网站上就看到填满了各样的活动，宣教的活动，什么社区社会的活动。所以教会里面信徒认为说，哇，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教会。世界上还有第三类的教会，就是像这个非拉铁非的教会一样，一个简单的教会，就是那些透过耶稣基督认识神的信徒，他们每天勤奋地学习神的话，他们总是注意在他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是否能够活出神的教导，他们注意自己是否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忠于耶稣基督。这个教会的实力不是在于说这个教堂能够坐多少人，而是有多少人能够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仍然站立得住。所以不是问你这个教会有多少人聚会，而是问在遇到艰难情况的下，有多少人能够站立得住。我想主耶稣对这事情说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听了神的话，听了他的话就去行的，去遵行的，就好像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日晒的时候，这个房子仍然站立得稳。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你说一个教会聚会人数很多，气氛非常高昂，这样教会并不是说不好，一个有许多事工，社区事工，福音事工的教会也不是不好。但是神真正看重的是什么呢？神真正看重的是一个能够听神的话并且遵守他话语的一个教会。他神所看重的是这样的一个信徒，一个遵守忍耐的道理。所以神对我们这些感到无能为力的信徒要说什么？他说要我们继续坚守神的道，你要吃什么？所以主耶稣在第十一节劝勉这样一个，你注意到这个非拉铁非的教会，神没有，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任何事情，不像其他的教会，神责备他说他们哪里做错了，哪里不好。非拉铁非教会神说很好很好，神没有责备他们，但是主耶稣仍然要劝勉他们，劝勉他们持续的在神的道上能够坚守站立的主。这个教会的确已经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持续的坚守。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信的，你所有的，你现在已经做到，并且主耶稣在十二节说得胜。所以这两节经文对这个教会的信徒来说是一个挑战，挑战他们持续的行他们目前所行的，就是对主忠诚，遵守神的道。这些在腓拉铁非教会的信徒需要主耶稣给他们这样的鼓励，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在这信仰的道路上能够奔走。前面还有许多的困难，所以神要鼓励他们。我想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被鼓励，被神鼓励。因为可能有人会在经历了这个许多的困难环境以后，因为忍受不住最后离弃了神，可能会有。有一次我和这个我们这个宣道会这个华林教会的总干事，上一任的总干事朱文正朱牧师，有时候我们在谈话，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时代的中国教会的信徒 很多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靠着主走前面两三步，然后接下去呢他就放弃了，然后再一次回到用人的方法来试图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这就是现代信徒的光景。他说牧师走得远一点，七八步，很多人也是这样跌倒，很多人也是这样跌倒。在我接下去要去的那个教会，就是经历这样的困难。牧师最后用人的方法，用搞自己的事情离开了。另外一个教会，我的同学也在费城啊，也在 Pennsylvania， 也是同样的。牧师那个朱牧师说，不要去靠近那个教会，不要去跟这些人斗，他们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事情，他们没有坚守神的道，坚守神的道。所以主耶稣劝勉这个教会的信徒说，要持之以恒，前面还有很长的道路，他们还要面对，他们要坚守他们的信心生活。那你说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来持之以恒呢？怎么样来持之以恒对主忠诚的一个信仰生活？请问什么叫忠诚？什么叫持之以恒？啊，简单的说啊，如果我问一个男的做丈夫的，我问他说你是否对你的妻子忠实，如果他的回答是说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忠诚的，你说他是不是忠诚的？那不是真的忠诚的吗？所以持之以恒必须什么？不间断的，是可靠的。你说什么是可靠不间断的？我想有一个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呼吸啊，稳定的，可靠的，不间断的。如果你的心呼吸停止的话，心脏你也差不多了，你也就嗝了。可靠的，是可预测的，每分钟应该跳多少下，应该差不多的。太高的话，就像我要吃点降压药。所以在表现上是一致的，那个叫持之以恒，忠诚的，忠诚。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活出这样对主的忠诚？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留意，我们要留意神所提醒我们的，圣经所提醒我们的。保罗给这个信徒一些警告，保罗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要留意像这样的警告或神给我们警告。我们想要在信仰上能够持守，我们必须要谨慎，非常谨慎我们自己的生活。那些骄傲的人说我绝对不会跌倒，我天天读经祷告，我常去敬拜神啊，我在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我绝对不会跌倒。但那谦卑的人怎么说？他说我会小心我的脚步，我还需要留意我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要小心我可能会跌倒，必须谨慎。所以我第一个我们需要留意，再者我们需要我相信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的信徒，神说了他们是忠诚的，但是我相信他们不是十全十美的人，我相信他们有时候也会软弱，也会有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会软弱的时候，都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劝你们不要责怪这个环境，不要责怪我们的家人或是其他人。如果你注意自己，如果我注意我自己，我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在同一件事情上不断的犯罪，我们不断的软弱跌倒，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软弱跌倒，不是环境，不是家人，不是其他人，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只要承认这一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承认这一点，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同时要求神再次的接近我们，再次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行，不是放弃，不是走自己的道路，不是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的信仰要有责任感。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要持守。我们要承担，要持守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我们需要承担，我们这些已经是属神儿女的这人，我们在生活上应该要有的责任，我们对自己属灵的生命应该要有责任感。你要承担你自己生命的责任，不是别人。但是我们需要，不止我们需要留心，我们留心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要 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我们的信仰生活有责任感，同时我们还要用心。在第十二节，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城里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城是城有地震嘛，啊，城有地震，所以在地震的时候，这些房子的建筑，如果你去看希腊啊，希腊的建筑啊，如果你现在去这个欧洲啊、欧亚去看这些古代的建筑，比如说你去雅典，你看存留的都是那些柱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那些建筑都垮了，柱子倒是好多，这个古迹里面，他就说呢，这个城市常有地震。在地震的时候，这个建筑物的柱子 会垮，会震倒，所以在这一震倒，整个建筑物就垮下来，所以这居民就往外跑。主耶稣说，他要让这些信徒，这些忠心的信徒，成为神殿中的柱子。神的殿绝对是稳固的，耸立不摇的，他们不需要再担心害怕要跑出去，不需要再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你不需要再逃了，你是成为这殿中的柱子，你是稳固的。在哪里？我神的殿中，不是在世界上，我神的殿中。在这里主耶稣对那些忠心的信徒说，应许他们一个稳固的，一个可靠的平安，同时一个在主里面的荣耀。在那个小亚细亚一带的城市，包括这个腓拉铁菲一样，在当时他们有一个习惯，如果一个祭司，祭司很像这个在神面前服侍神的一个祭司，如果他一生忠心的服侍，他老死了以后，人们为了对他表达尊敬，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现在很多天主教堂的这个去参观过，现在很多的天主教堂，他们在这个讲台的前面有通常有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没有看过，有坟墓，墓碑是在地下，写着哪一个神父在这里牧养，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然就在墙壁上。他们的墓碑就在地下，那些天主教整个是在地，整个在地下，这是给他们那个荣耀。在那个时代呢，如果一位服侍神的人，他忠心的服侍离开世界了，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呢，便在他生前所侍奉的那个圣殿里面，那个教堂里面，替他树立一个柱子，这柱子上刻着他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这个描写，所以在这里的描写呢，是代表主耶稣对这些忠心的信徒给予的一个荣耀，一个尊荣。所以他说，神的名和我城里的名从来降下来，要刻在他这根柱子上面，和我的姓名耶稣基督要刻在他，是这个信徒是作为柱子，这些名字要刻在上面，作为他的荣耀，作为他的荣耀。当然这个新名对腓拉铁菲的教会的信徒，他们一听的新名，他们有不同的感受，他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腓拉铁菲这个城市两次改名，其中一次他们改为这个该撒城。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在大地震以后，这个提比利亚皇帝给了这个城市很多的金钱，帮助他们重新修建，重新建造，所以腓拉铁菲的城市的居民为了感谢这个罗马皇帝的恩典，所以把城改为该撒利亚城。不久以后，另外一个皇帝这个维斯帕他们也对这个城市也表现得非常的慷慨，所以腓拉铁菲的就把这城市的名又再改了，改为这个弗拉维亚，他是用这个皇帝家族的名字。那耶稣说，他要把这个自己的新名列在他子民的身上，把自己新的名字放在子民身上，表示这是永远属于他的。当那个时候来，当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得胜的时候，他的子民要分享他的荣耀。这个名字不会变的，一个永久性，不像腓拉铁菲改名，不断的改名。他得胜，在主面前忠诚。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指着你说，你是属于我的人，因为你有我的名字，你是属于我的人，因为你有我的名字。当主耶稣指着我们这些信徒，指着我们说，你是属于我的，因为在你身上有我的名字，我想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安慰， 但是在当下，我们还在这世上，我们面临着许多生活的环境挑战，生活中许多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的用心，我们需要非常的用心，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谨守。我相信主耶稣对这个腓拉铁菲教会的这一番话肯定兼顾了这个城市的教会，因为在历史的记载里面，在启示录提到的其他几个教会经过几个世纪以后他们都消失了，他们都衰败了，但是腓拉铁菲这个教会的城市的教会却仍然存在，好像一个没有能力的教会，好像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教会。但当时土耳其人大规模的攻击当中的时候，攻击了整个亚细亚许多国家的时候，哎，这个城市的教会竟然存留了下来。回教在第四个世纪的时候席卷了整个中亚洲很多国家，这个教会存留了下来，自由地站在那边，在这个回教的领土上面自由地站着，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坚守了神的道，他们用心地在生活上，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坚守了神的道。我想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必站立得住。也许主耶稣在十年以后、20年、50年，或是100年后来到我们这中间，我们不知道这日子是什么时候。但我相信主耶稣如今对我们这个教会，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徒所说的话，同样是这样子：坚守他的道。神要我们坚守他的道，我也愿神自己坚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徒。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守神的道，虽然我们今天看起来我们软弱，虽然我们今天看起来我们好像是无能为力，但是神说他自己要为我们开这扇门，他是真正掌权拥有钥匙的主人。愿神坚固引导我们每个人。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给我们这群信徒安慰及鼓励。虽然我们教会并不大，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无能为力，主啊，但主谢谢你，你提醒我们你所要的只是我们在你面前对你的忠诚。主啊，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徒，我们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能够忠诚地活出你的教导，在这个充满世俗文化的社会当中，主啊，我们真是能够坚守你的道。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诺泽华人基督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对你忠诚的教会。主啊，真是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